生命的福音，凯勒牧师讲章，由林涛老师讲述。
试炼中得荣耀，在异教世界中实践信仰。三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欢迎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节目。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的探讨试炼中得荣耀系列的第二部分，今天的题目呢是在异教世界中实践信仰。第三，今天我们会研读彼得前书第二章9-21节。让我先读出这段经文，是彼得前书第二章9-21节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或做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或做阴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，务要尊敬众人。亲爱教中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以上就是神的话语。有一首诗歌是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写成的，歌词写道：你召我们出离黑暗，进入你奇妙的光明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段经文末出现了榜样这个词。事实上我们稍后呢会看到，从这段经文开始直到第三章都是谈论耶稣的榜样。 耶稣是我们应当跟随的榜样，但我们如果要真正理解榜样这个词的含义呢，就要明白，如果我们真的把耶稣视为榜样，我们将会发现他不只是一个榜样而已。如果我们真的听从耶稣的教导，我们会发现呢，他不只是一位老师而已。我们必须根据上下文去理解榜样这个词的含义啊，因为经文说耶稣给我们留下榜样，人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很容易会下一个结论，以为基督徒基本上只是认识耶稣基督的教训，知道他的作为，跟随耶稣，并且遵循他的榜样而已。第十一至第十二节教导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第十三至十七节教导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第十八至二十节教导我们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，第二十至二十五节教导我们不要以恶报恶，而是要跟随基督的榜样，以善胜恶。这是这段经文的教训。第三章一至七节教导我们要敬重和体恤我们的配偶。我们从第二章十一节至三章七节看到这些伦理的原则，你可能会得出这个结论：跟随基督的榜样是指要做一个好人，这就是成为基督徒的意思了。很多人得出这个结论，但是人这样思想根本呢是不了解经文的背景啊。耶稣的道德榜样给我们显示，首先他不只是一个道德榜样而已，然后他才成为我们的道德榜样。因此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耶稣先呼召我们，然后呢他才成为我们的榜样。耶稣是救主，这就是经文的意思了。在加拉太书第六章，保罗并不是说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。保罗说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保罗不是说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教训和榜样。保罗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。重点是在其他宗教最重要的事情呢，是宗教创始人的榜样。佛祖是一个榜样啊，穆罕默德是一个榜样，孔子呢是一个榜样，人们跟随孔子的榜样，他们便成为儒家弟子了。人们跟随穆罕默德的榜样，他们便成为伊斯兰的教徒了。人们跟随佛祖的榜样，他们就成为佛教徒了。人们跟随榜样，但是跟随基督的榜样并不能使人成为基督徒啊。佛教这么说，你可以使自己成为佛教徒，方法就在这里。伊斯兰教说，你可以使自己成为伊斯兰教徒，方法就在这里。儒家思想说，你可以成为儒家弟子，方法就在这里。但基督信仰开宗明义地说，你无法使自己成为基督徒，你必须明白基督不只是你的榜样而已，然后你才可以过基督徒的生活，你才可以跟随基督的榜样。你在基督成为你的榜样之前，你要明白他不只是你的榜样而已，你必须蒙耶稣基督呼召。我们今天所读的一段经文从第九至第十节开始，经文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 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如何成为神的子民呢？彼得说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。他要说的是，从前你们一文不值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。如何成为神的子民呢？透过仿效基督吗？透过跟随基督的榜样吗？不是的，因为你蒙神呼召，凡是认真去查看基督的榜样的人，都会感到灰心丧志啊。有人会说，重生的概念很有意思，有些人似乎需要重生。我不是说这是错的，有些人述说归信基督的奇妙经历，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呢，是做个好人。古往今来，很多人遵循这些伟大的道德原则，跟随基督的榜样，效法伟大典范的美德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一个人是否重生，是否接受基督为救主，其实并不重要。对某些人来说，这是好的，但最重要的呢，是跟随榜样。如果你这么说呢，就表示呢，你从没有查看基督的榜样啊。凡是认真查看基督的榜样、教训和作为，并且真心诚意想要跟随基督榜样的人，都会感到灰心丧志，看不起自己。没有什么事情比尝试跟随基督的榜样更令人感到沮丧，因为他的榜样是那么的崇高。你真的明白吗？你知道这一点吗？经文说，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。如果你就此便说，我要效法基督的作为的话，你只会感到沮丧啊。如果你就此便说，我要活出基督的榜样，你只会感到十分气馁。看看耶稣的教训吧。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耶稣要说的是，我们不可心怀恶念啊，甚至呢，不可以说恶言的。我们要有怜悯和仆人的心肠。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偷盗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可贪得无厌，也不可嫉妒，你们应当常存感恩和平静的心。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看看耶稣的教训和行为，你总看不见他犯错。如果有人给耶稣基督做那些性格的测试的话，你认为会得出什么结果呢？如果有人给耶稣基督做那个16型性格测试，那会得出什么结果呢？你认为耶稣属于哪个类型呢？他是属于内向型的呢，还是外向型的呢？他是属于理性型的呢，还是感性型的呢？他是属于直觉型的呢，还是感觉型的呢？我有权利吗？如果有人给耶稣基督做那些性格测试，你认为耶稣属哪个类型的呢？他是乐观、忧郁，还是冷漠的人呢？耶稣属于哪个类型的呢？你知道耶稣属哪个类型的吗？如果你认真的去看耶稣的榜样，你只会感到沮丧。 那些性格测试总是说，性格没有对与错之分，无论内向、外向、理性还是感性，都没有对与错之分，这只是一个人本身的性格。我认为在理论上这个说法是正确的。人之所以有性格，因为人没有足够的智慧，在各种情况下呢，总是做出所需的反应。耶稣是理性型的，还是感性型的呢？这完全取决于当时的需要啊。耶稣是内向型的呢，还是外向型的呢？耶稣着重过程还是结果呢？耶稣是乐观型还是内省型呢？耶稣属哪个类型呢？耶稣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应有的反应。每个人都有个性，人往往较为理性多于感性，较于外向多于内向，但也有相反的情况。我们有这些的表现，因为我们习惯了这样，不管那是否适当，我们往往呢有这些的表现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并不明智。耶稣是蛮有智慧的，总不会说错一个字，总不会说出不合宜的话，也总不会犯错。我们不是说犯罪，而是其他方面也是如此，这是智慧了。耶稣是一个控诉的榜样，他的榜样只会使人感到沮丧，他只会像约伯那样俯伏在地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你曾否认真去看耶稣的榜样呢？如果你只是以耶稣的榜样作为开始，说这就是成为基督徒的意思了，重生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跟随这些伟大的道德榜样，这表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事实上你并不诚实，你没有尝试认真去看耶稣的榜样。耶稣必须先成为你的救主，才可以成为你的榜样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认真去看耶稣的榜样，你会意识到他不只是一个榜样，因为作为榜样呢，他是失败的。多年前，我看过美国长老会神学家梅辛的讲章，他说，如果耶稣只是一个榜样，如果他只是一个让人仿效的道德典范，情况就十分糟糕了。他说，你曾经感到忧郁和沮丧吗？你的生命是一团乱。这听起来呢，好像电影《开罗紫玫瑰》当中的对白。这是一部精彩绝伦的电影啊，剧情紧张刺激，但最后大团圆结局。有一刻，你忘记了所有的烦恼，你想到这是多么的畅快。然后，灯光渐暗，一幕落下，你在一片黑暗中被现实生活所困。在《开罗紫玫瑰》这部电影当中呢，女主角米亚花露正是这样。女总管说，如果你把耶稣视为一个宗教史创人，把他当作一个榜样，正如所有其他宗教把他们的宗教史创人当作榜样和典范，你所有的就只有一个榜样而已了。你可以看看这些榜样，你说看看他的举止多么的优雅，看看他的外表多么的俊美，看看他是多么的伟大。你可以说像他那样不是很好吗？但这个榜样只会让你留在黑暗中啊，你无法触摸他，他已经死了。如果耶稣只是一个榜样，人也看到他已经死了，他只不过是一种控诉，他只是一把剑，他只是一支剑。 他只是在你生命中指责你的控诉者。啊，不是这样的，这并不是福音。耶稣要先成为你的救主，才可以成为你的榜样。在我们看第21节之前呢，我们要先看第9节。第9节说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在我们继续讨论下一点之前呢，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。你怎么知道自己蒙召的呢？我向各位听众朋友提出这个问题。有些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有些听众朋友呢也许第一次收听。我向各位提出同一个问题，你怎么知道自己已经被召离开黑暗并进入奇妙的光明呢？这就是基督徒的真意。基督徒不只是一个跟随基督的榜样的好人，基督徒是一个被召离开黑暗的人。你说，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有这种经历呢？让我给你们几个原则。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，他不是加入一个会所，而是好像在一个实验室里边制成的一个新的化合物啊。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，他不只是从一个群体转到另一个群体中，而是整个世界都重建了。从前在黑暗里，如今在光明中，从前一片混乱，如今是井然有序。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经历。那么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有这种经历呢？让我根据这段经文的奇文上下来指出几个原则。那第一，呼召是一种打扰，总会令人感到不安。你如何呼唤别人呢？你会打电话给他们吗？你会传讯息给他们吗？当人们收到电话或者是讯息的时候，有铃声或者是震动的提醒，无论是什么方法，你都是打扰对方了。如果你没有打扰到别人，这就不是一种呼唤了。对方正在做别的事情，你必须打扰对方。你打电话给别人，你至少了希望啊，对方这么说：“喂，啊，你打扰了对方的注意力了。”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如果你已经蒙召，你已经被打扰了。在某意义上说，有东西从外面进来，开始在你心里动工，没有人可以透过说我要认识基督信仰，那这句话就成为了基督徒啊。你感到有能力从外面进来掌管你的生命，然后你成为基督徒。你不可以说，这是基督信仰的基本原则，我要学习这些原则，我便成为基督徒。不是这样的。一个蒙召的人感到一股前所无有的大能从外面进来掌管他的生命，在他里面动工，打扰他，改变他。呼召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的。举例说，在腓立比看守保罗的狱卒是在地震的时候蒙召的。使徒行传第16章记述当时地大震动，那个狱卒就在这种情况下蒙召。有时候那可以是微小的声音，但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打扰，会令人感到不安的。你可能不喜欢这种情况，我并不说是那必定是令人愉快的经历，你可能一直都是这么想的。我只是想你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回事。你也许一直呢都认为自己明白基督信仰，现在你开始感到有点疑惑了。你一直认为自己活得很好，但现在你发现有点不对劲了，你感到不安，你开始问自己：我能够面对死亡吗？你开始问自己： 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也许不是地震，但是你感到被打扰而不安。你曾感到有这种外力的介入吗？有大能从外面进入你里面动工吗？你无法自己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无法做到。神的恩典临到你，这不是你自己决定的，是神呼召你。你只能决定如何回应神的呼召。你感到神的呼召吗？第二，神的呼召是叫你离开黑暗进入光明。你见过有人从黑暗的地方走进很光的地方吗？他们出来的时候总是不停地眨眼，感到有点害怕，说：各样东西在哪里呀？我看不清楚周围的东西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会趾高气扬，大摇大摆。这样你便自己被召， 离开黑暗进入光明。从前你一直以为自己对基督信仰无所不知，你以为自己明白基督信仰，明白为什么人们做出某些的行为，你以为自己很明白。现在呢，你仍然认为自己明白基督信仰吗？你仍未被照离开黑暗进入光明。当你被照离开黑暗进入光明，你开始意识到自己所知不多，你开始意识到有很多事情你是无法解释的，你开始意识到你无法解释耶稣的作为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耶稣对法利赛人说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又说，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意思呢，是你以为自己能看见，但是你其实呢是瞎眼的。你以为自己看不见，这表示你开始醒觉了，你感到自己不明白。这样呢，你便知道自己开始明白了。你以为自己明白一切，这样呢，你就要面对自己根本不明白。离开黑暗进入光明，意味着你不再趾高气扬大摇大摆了，你不再认为自己无所不知。换句话说，你开始有受教的心，你开始说，我需要去认识，我意识到自己不知道。有些人说，啊，是的，我明白基督信仰。他们以为自己对基督信仰无所不知，其实他们仍未被照出黑暗入光明。彼得前书二章六节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这意味着当光明临到你，当你被照离开黑暗进入光明，你不会说，啊，因此我要这样行事为人。人们都知道他们应当怎么样行事为人的，基本上你不用成为基督徒也知道应当是怎么样去行事为人。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，没有人驳斥这一点，这是真确的。一般来说，哲学和宗教有很多的共通点，人们都知道应当怎么样行事为人，人们都知道基本上要怎么样行事为人。当你被照离开黑暗进入光明，你不会说，我的天哪，现在我知道我应当怎么样行事为人了。你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行事为人。当你被照离开黑暗进入光明，你所领悟的并不是你应当做什么事，而是有什么事已为你成就了。你说，耶稣基督已经奠下宝贵的房角石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成就一切了，我可以在上面建立我的生命。你也许听过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你也许呢听过耶稣为你成就救恩，但是你并没有领会这个真理。你必须明白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首要的目的呢，不是成为一个让你效法的榜样，而是替你受死。相信耶稣基督并不是对神说，神啊，求你成为我的老板，这样呢我就能够过良善的生活。成为基督徒是对神说，神啊，求你成为我的天父，因为我无法过良善的生活。我知道耶稣已把他的义归给我。当你领会这真理，你便眨着眼进入光明中，你感到惊叹。有人说，啊，我一直都知道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。其实这人呢仍未被照啊。 被召的人从前可能听过这些真理，但他们必须领会耶稣为他们所成就的救恩，这使你惊叹不已，欣喜莫名。你说，我可以把生命建立在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上。让我来总结这一点。耶稣基督说，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话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，这是马可福音的要节。耶稣说，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耶稣岂不是君王吗？但是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服侍吗？耶稣是不是这么说，我是从天上来的大君王，这是我的旨意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要说实话，要服侍我，要敬拜我的父神。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服侍吗？你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吗？耶稣说，在你服侍他之前呢，他先服侍你。耶稣说，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除非耶稣先服侍你，成为赎价，除去你的罪，否则你无法服侍他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明白，耶稣不只是一个榜样，这样他才可以成为你的榜样。耶稣要召你离开黑暗，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中，叫你因他的大能大力而欢喜快乐。即使这样，你要明白，耶稣不只是一个榜样，他才可以成为你的榜样。耶稣留下什么榜样？我们将会看看耶稣的榜样，但是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。现在你知道成为基督徒的真意，你可以安心地说，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则。你总要谈到福音，你在实际处境中应用出来，不然人们马上会说，就是这样了，基督徒生活就是遵行一套规条，神便会接纳我。这样的话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话虽如此，经文告诉我们几个原则，我们会讨论其中两点。首先，第十一节说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。其次，经文说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。第一个涉及内心，第二个涉及外在关系。接着我会简略地说明这两个原则的基本要点，他们是十分重要的。首先，过基督徒生活意味着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些私欲呢，是与灵魂征战的。我们在之前几个节目呢，已经提过这一点了，但到了现在才详细的解释。肉体的私欲是什么呢？人们马上会说，是的，这就是基督信仰，要禁戒肉体的私欲。人们马上会认为这是指身体上的欲望啊，说不应该开派对啊，不应该喝酒啊，不应该去跳舞啊，不应该谈恋爱啊，这些都是充满罪恶的事，因为这些呢都是肉体的欲望。这就是基督信仰了，基督信仰反对肉体。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要说的。坦白说，肉体的私欲或罪恶的欲望都不是很好的翻译。这个字的原文是指禁戒过度的欲望。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了很多次，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，但这一点十分的重要，必须再三的提醒大家。何谓过度的欲望呢？彼得要说的是，圣经说罪不只是叫人违反规条， 使你的孩子表露最坏的一面的最佳方法呢，是随意的对他说，我不想任何人碰这些东西。你说这些话之前呢，一直都没有什么问题，现在孩子心里面突然这么想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就让我试一试吧。很多人以为罪就是违反规条，不是的，有更深层的意义。彼得要说的是，罪是使一些欲望变成过度的欲望，这是人的基本问题啊，这是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，不是唯一的问题，却是主要的问题。过度的欲望的意思是对一些好的东西有过度的渴求。一般常识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失去某些东西，其中一个原因呢，是我们对那些好的东西呢有过度的渴求。你见过这种情况吗？例子是比比皆是。多年前，我曾经辅导过一位女士，她心中充满了嫉妒，常常害怕会失去自己的丈夫，所以呢，她最终失去了她的丈夫。这是说明这一点的最佳例子。那个女士害怕失去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她害怕失去丈夫，所以常常呢，对她的丈夫呢是吹毛求疵，她总是猜疑，她常常监视自己的丈夫，她常常直问自己的丈夫，你为什么做这些事啊？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她最终失去了丈夫，她失去了丈夫，全是因为她害怕失去他。那这是一种过度的欲望，希望维系与丈夫的关系并没有不妥，对吗？我认为没有不妥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是这变成一种过度的欲望，这是陷入过度的欲望当中了。他心里想，如果我失去丈夫，一切都完蛋了。是的，失去丈夫是一件很糟糕的事，很可怕的事，失去配偶是一件很糟糕的事。但最可怕的呢，是这种渴望要留住丈夫的欲望缠绕着他的心灵。这就是彼得要表达的意思了。有人会说，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啊。不是的，看看那些在学校里只有很少朋友的孩子。一般来说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有很少朋友吗？他们很渴望有朋友啊，他们实在太渴望有朋友了。大家都说啊，当别人靠近你的时候，你跟他们打招呼，然后说我们聊天吧。这些孩子不会说出来，但他们说你喜欢我，你真的喜欢我。你会说算了吧。这种情况确实会出现。忧郁症是怎么样的？希望身体健康并没有不妥，但坦白说，保持健康的最佳方法是不要总是担心自己是否健康啊。任何占据着你心灵的东西都与你的灵魂征战，它自取灭亡。圣经说这种情况不断出现。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渴望去吃那些禁果，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过度的欲望，罪恶的心想把其他东西放在生命的中心，取代神的位置。我们之前已谈过这一点，但很多第一次听到这话的听众朋友都会说，啊，我从没有想过这一点，或者说我从来都不会这样看。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心里怀恨吗？有两个人遭遇同样的事情，其中一个人心里充满苦毒，另一个人呢却愿意接受，为什么呢？那个人是否更虔诚，更有自制力吗？不是的，请仔细看看，你会看到，对那个心里充满苦毒的人来说，他所遭遇的是阻碍他满足他心里过度的欲望，因此他感到愤怒，感到无法忍受。他说， 我一定要满足这欲望。当你感到自己必须拥有某些东西，这个东西便占据着你的灵魂，这东西要主宰你的灵魂，这东西与你的灵魂征战，它要成为你的救恩，它要占据你的灵魂，因此它与你的灵魂征战，它要缠绕你的灵魂，它要攻击你的灵魂，它要占据你的灵魂。这是其中一个方式，让你知道自己是不是基督徒。你成为基督徒之前，你并不真正的了解自己的灵魂。这是一个主要的方法，让你明白成为基督徒的真意。你未成为基督徒之前，你也许相信自己有灵魂。你可能会说，我知道自己有身体，也知道自己有灵魂，将来灵魂会上天堂。你可能只是笼统地相信这一点，但你要知道，你的灵魂是关乎你的属灵特质，你的灵魂是关乎你与神的关系。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才真正明白这一点。你成为基督徒之前，你知道，如果你酗酒，你需要去戒酒中心，你意识到酒精控制着你，但是你没有深入的去了解为什么你会酗酒呢？你没有去查看那些深层的原因，也没有意识到那是由于过度的欲望，也就是那些要占据你灵魂的东西。你有的时候感到兴奋不已，有的时候会感到极度的沮丧，你心怀苦毒，你的情绪起伏不定，是由于这些过度的欲望。一些美好的事物对你来说变得太重要了，换句话说，这些东西变成无法节制的欲望。基督徒知道自己有灵魂，基督徒明白有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可能很软弱，情绪很低落，但灵魂却仍然坚壮。有的时候你的身体可能很坚壮，情绪十分的稳定，但你的灵魂却很枯干。你明白这一点，这表示你是基督徒。借用心理学的术语，基督徒经历一种变异的意识状态。你应当做什么呢？经文说，要禁戒肉体的私欲。如果你看到有欲望占据着自己的灵魂，对基督徒来说，最重要的事情是使自己的灵魂坚壮起来。历代以来，属神的伟人和圣徒都了解自己的灵魂，他们知道灵魂需要锻炼，正如他们需要锻炼自己的身体，或者是管理自己的情绪一样。为什么你要放松休息，或者是到海滩去？因为你知道自己的情绪要恢复过来。为什么你会做运动？为什么你会去跑步？你的身体必须恢复过来。基督徒明白锻炼灵魂是同样重要的，因此你祷告，你喂养灵魂，你读圣经。基督徒会这么说，这些东西很好，那些东西也很好，但我不会做任何事情去危害自己的灵魂，我宁愿做穷人，也不做危害自己灵魂的事。你的光景如何？你开始明白这真理吗？你有没有禁戒那些与灵魂征战的私欲？还是你忙于满足那些欲望呢？这些美好的事物占据你的灵魂，阻碍你的灵命成长。你知道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变得太重要，你总是设法要得到这些东西，你为了得到这些东西而危害自己的灵魂。你无法侍奉，无法施予，无法荣耀基督，因为这些东西变得太重要。你为自己找借口，你说这只是暂时的，再过几年就不会这样。你要当心，经文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灵魂是什么？ 你借着灵魂去认识神和属灵事物。我坐下来的时候经常翘脚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感到整只脚都麻痹了，于是呢，我把双脚放开一会儿，血液回流双脚时的感觉并不好受啊，我完全失去了感觉，之前我完全感觉不到，当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脚完全麻痹的时候，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有些人也许正在对自己的灵魂做同样的事，那些肉体的私欲扼杀你的灵魂，正如我翘脚而坐使我的脚麻痹一样。耶稣说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不是说灵魂比身体更重要，我要说的是，你借着灵魂去顺服神和明白属灵的事，当你的灵魂坚壮，其他方面也坚壮，这使你里面充满喜乐。我曾经见过一些灵魂坚壮的人，因为他们的灵魂坚壮，所以他们的身体坚壮起来，可以面对一些其他人无法面对的事，你明白吗？看看那些东西，那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却正在分散你的注意力，阻碍你建立你的灵魂，那可能是重大的事情，正在扼杀你的生命，那些东西正在与你的灵魂征战。不要这样，不要听从他们的话，你要说，没有什么比灵魂更重要。经文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将有一天主耶稣必降临，他会对你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把灵魂赐给你，我没有把灵魂赐给地上的走兽，没有把灵魂赐给海中的鱼，也没有把灵魂赐给植物，这一切都有生命，都是我所爱的，但我把灵魂赐给你，我赐给你能力去彰显我的荣耀，我赐给你思考的能力，我赐给你能力去建立关系和爱人，我赐给你能力去领会属灵的事。你如何运用这些能力呢？你如何建立你的灵魂呢？你的灵魂是否体贴神的意思？你是否心存忍耐？在某程度上说，你的灵魂像你的肌肉、你的腿、你的情绪一样，但又并不相同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应该知道我想表达什么。我实在无法描述这一点，我只能够用类似的比喻来描述。你正在成长吗？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会问你生命的光景如何。你不要担心，现在让我来总结一下，你是否看到，如果我没有在信息中讲述第一部分，那么第二部分是何等令人沮丧？你是否看到自己是何等绝望？你会说，我到底怎可以禁戒一切肉体的私欲呢？我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，这是多么困难。耶稣基督将要再来，他将要临到我们。我的天哪，在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，我要对他说什么呢？别忘了信息的第一部分，经文说，我把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。这是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在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，我们将要在完全被接纳的前提下向他交账。 十七世纪苏格兰牧师雷德福曾经说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悲伤，不要为自己感到难过。当那日你与天父相会的时候，他会补足你一切所需的。到了那日，如果你有一张欠单，只管交给天父，看看他如何在刹那间弥补你生命中的一切损失。因为耶稣不只是一个榜样，所以他可以成为榜样。最后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，要禁戒肉体的情欲，我们要面对这一切，并且要向你交账。但是感谢天父，我们已经被照出黑暗入光明，并且蒙你接纳。我们不是建造在自己的根基上，而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这宝贵的房角石上。现在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基础，也是我们与你建立生命关系的基础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保持平衡，我们以蒙你的接纳，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推动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即使我们跌倒了，也领会你对我们的接纳。求你帮助我们明白，在你再来的那日，我们都要向你交账，我们要思想这事，因此我们要禁戒那与我们灵魂征战的私欲，但我们也知道到那日你会对我们说，你们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天父，感谢你赐下这又大又宝贵的应许，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些真理应用在生活上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讲道系列，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。欢迎你跟我们联系，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。来信呢，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。FUYIN@LIANGYOU.NET，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在短讯内容前，先注明“生命”两个字。另外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，也可以收听本节目。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.liangyou.net。 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